一张塔罗牌，一首签诗，一个梦，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可能可以反映出眼前的烦恼和未来命运的变化。那么如果只用一个物件，一个东西当凭借呢？还有，如果两个人先后都选同一样的东西，推论的结果会都是一样吗？会像之前我在测字奇谈、测字神机那两集里面聊到的一样的字哦，随着当下情境和当事人的不同状况，竟然可以出现多种不同的解读耶。神话鬼话不都是从人的嘴里聊出来的话吗？ Hello， 我是 Vicky 瑶，欢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路过的朋友，您的来到与收听。元宵刚过，我之前曾经提到可以在元宵当天晚上去听香，各位你们有去吗？听到了哪些东西呀？结果如何啊？不论有没有去啦，反正时间都过了，就算了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种推断吉凶祸福的方式，不用生辰八字，不用天干地支五行卦象的推算，也不需要先上香禀告神佛或依赖哪个通灵者的传达哦。清朝袁枚《子不语》卷三记载着流传于当时高官们之间的一段传闻。话说清朝当时的甘肃有一位参将，他是正三品的高级将官哦，名叫做李玄。这个武将啊，正三品的武将，常常是自称李半仙，因为他有个本事，他能够通过观察一个人身边的一个物件，就推断出这个人的吉凶祸福。所谓世人一物，便知修旧，因此他也很自信地称自己是李半仙。有一天啊，有一个正四品的文官和一位翰林就一起去找他了，去找他占卜。两个文人来一位武官参将的地方占卜，这真是少见啊。这位四品的文官呢，叫做彭云梅，他那个时候就掏出了一个砚台，请这个李半仙来占卜。这个武将啊，三品武将李半仙就跟他说啊，你这个石头砚台质地厚重，那砚台的造型呢本身就有八个角，所以显示你将来的发展会向八座这个方向去。什么是八座？在古时候啊，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有八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象征，对于这种高官的称呼就直接称为八座。清朝的时候，这个八座的象征就是六部尚书咯。啊，听到这里应该不错吧？可是他话锋一转，可惜啊，可惜，可惜什么呢？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啊。原来砚台只是文房四宝之一，是书房里用的东西，所以啊，这一位四品文官他也就只能是个文官，成不了封疆大吏。什么是封疆大臣、封疆大吏？就是在中国明清的时期掌管一个省或是几个省的那种最高军政权力官员，就是朝廷要员哦，像什么两广总督啊，或者是一个省他的巡抚。另外就是像八旗的骑兵，他们最高的地方长官叫做将军，才可以被称为封疆大吏。那因为这个四品文官他拿出来的是砚台，象征可以到有一个尊崇的品级官阶，但是如果要真的有实权成为所谓的朝廷要员、封疆大吏，是不太可能的了。四品文官问完了，那翰林呢？这位翰林叫做沈云娇，他就拿出自己随身的手帕、手巾来让这一个三品武将李半仙来占卜。这个李半仙看到了就先夸他，你这个手帕向来清白，所以你是一个品性优秀的官员，只是可惜格局小了点，官不会太大。为什么呢？ 哎，这个当官的人说话真的不一样，先讲好话再讲实话。我们想想嘛，如果是手帕，它又是一个翰林，以前的人因为没有像现在都是用纸巾啊面纸啊，所以他们会随身带着像手帕这一类的东西。翰林的手帕又不是抹布，当然是一定很干净的，随身要出门的时候，才刚出门要去拜访人家的时候带上的手帕怎么可能脏，所以被说成绢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可惜的是，手帕能多大？会像衣服一样大？会像浴巾一样大？不可能嘛，所以被说习蝙蝠小耳，这格局不大呀。三个人说说笑笑之间，又有一个在云南的正五品官员来了，他的官职是同知，就是辅佐省辖市的知府，在行政事宜方面的副座官员，他也来了。双方互相打过招呼，入座之后，这个官员啊，就拿出了一个烟管来请李半仙占卜。李半仙看了之后就告诉他，你这个烟管啊，是三节相到一起的，你的官途是不是三起三落，对不对？这个云南官员啊，就连连点头说对。李半仙继续又说啦，你以后为人处事也要改一改啦，不要再像这个烟管一样。哎，这个云南当官的人听了就一头雾水，就说，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啊？就请问他。甘肃的这位正三品李半仙就跟他讲，烟管这个东西最势利了，用得着的时候浑身火热，用不着的时候马上就冰冷如霜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在使用者吞云吐雾的时候，它的温度是高的，但是一旦没有用了，放在旁边，它是不是马上就又凉了？这个李半仙不但看到人的命运，竟然也推算出人的个性。听到他这么说了，这位云南的官员满脸羞愧呀，只好打哈哈的大笑几声，然后赶紧告辞，灰溜溜的走了。三年之后，原先的那个四品官员彭云梅，他因为任期到了，所以他必须回京复命。他原先的官职是什么呢？原来清朝中叶之后啊，中央常常会派进士出身的官吏前往各个地方上的府厅这些单位，去管理当地的秀才他们的选拔跟考试这些事情。那这个职位呢，就称为提督学政，一般是三年一任。四品的彭云梅终于任期满了，回到了京城。刚好这个李半仙呢，也因为有公事，他必须也要回到北京，所以他就前往彭云梅的家里去拜访他。刚完成三年一任学政任期的四品官员彭云梅，故意掏出了一根烟管，同样也是烟管哦，他就请李半仙帮他占卜。李半仙啊，告诉他，嗨，你又要下放到基层去当学政去喽？啊，为什么？怎么说呢？李半仙给他的解释是，烟不是能吃得饱的东西呀，就像学院里面的侍差，你这个工作也不是有高报酬薪资的官职，何况就烟管来看啊，烟管终日替人呼吸，督学终年为寒士吹嘘。根据他的比方，如果拿烟管来比方这个工作，烟管天天在人的嘴边替别人呼气吸气，那学政呢，要时时刻刻替天下的穷苦读书人吹嘘举荐奔波。嗯，很符合啊，所以照这个情况来看，你应该还是得再去做学政，还是老差事啊。过了不久，这个四品官员彭云梅果然又被中央委任学政，下派地方督学去了。三品武将的半仙，他是胡扯胡诌吗？还是刚好蒙上了？但是如果从以上的案例来看， 他对于上门请问的人，无论长期的发展还是单独事件的转折，还几乎都说中了耶。我想这是除了他独特的灵感以外，了解世间人情，官场环境，应该也是他能够回应求问者，哪怕同一个东西还可以分别给两个人各自得到贴近事实建议的重要因素。今天先聊到这里咯。哦，说再见之前，还是请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和分享，谢谢啦，拜拜，我们下次再见。